好，弟兄姊妹平安。好，在这个我们前两周呢，我们看到了摩西啊，看到摩西照着这个神的指示去和法老交涉啊，结果呢就怎么样，是箭雨而归，对不对？然后法老拒绝配合，好，反而呢加重了这个以色列人的苦功啊，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来阅读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过程哈。这个出埃及记我们知道是圣经的第二本书啊，第二本书，那这里面讲到神是怎么样的来拯救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啊。埃及是他们的为奴之家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呢做奴隶的啊，那神怎么样带领这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啊，这也是象征将来神要怎么样在末日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来拯救我们基督徒啊，所以这里面很多的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地方啊。那我们上一次读到的呢啊，是读到说啊，这前面这两周读到的是摩西代表神去跟法老交涉啊，法老不听嘛啊，然后摩西就只好回来了。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今天的经文是要看到说摩西第二次要去跟法老交涉了啊，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今天在这第二次交涉当中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当然和过去一样啊，我们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单单在读一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不是这样啊，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上的原则照样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好，这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啊。所以今天求神打开我们每个人心啊，让我们能够看到说神这个话语当中的奇妙，神话语当中的奇妙，当神启示开来的时候呢，能够使那些愚昧人哈都变得非常具有智慧的哈。好，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好，在第一节第二节这边呢，我们再次看到神哈呼召了摩西要去做神要做的事情。所以在摩西要去跟法老交涉的时候呢，神先跟摩西说哈，但是呢跟前面几次不一样的地方是，神在这一次里面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哦，好，你注意一下，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语气哦。这个原则呢或多或少今天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哦。因为从古到今哦，神的这个旨意呢从来都是这样子。神是要用使用人来去传达他的信息。也就是神那个伟大的信息呢是要透过人来去宣讲的。就像今天基督徒，神是透过我们基督徒来向这世界来去宣讲神的这个旨意哦。这里呢说到说神要使用摩西来代替他，使用摩西来代替神来向法老说话，这是很强的一种说法啊。所以类似的道理呢，今天也是一样，在末日的时候，神也要使用我们来，不能说代替神，至少我们是代表神啊，代表神来向神说，向这世界来说话的啊。那么谁可以代替神呢？谁可以代表神呢？第二节这边讲到啊，说什么？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啊，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意思就是说凡神所吩咐摩西的，摩西都要照着去做，照着去说啊。所以摩西能够在法老面前来代替神啊，他一定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凡神所托付给他的、交付给他的话、吩咐给他的话，他都100%的不打折扣给说出去，神怎么说摩西就怎么做怎么说啊。所以一个人他能够顺服神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就能够代表神到什么样的程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人能够顺服神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就能够代表神到什么程度啊。也许在第二节啊，我们现在看不太懂这个第一节第二节是今天的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啊。 我们要到最后结论的时候呢，我们再回来深刻的来去了解这两节经文。好，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一些背景。好，我们先暂停在这边。好，我们来看第三节。好，第三节这边说，神说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因为法老他不愿意嘛，他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不愿意听从摩西的话，不愿意把这个以色列人给放走。这个是，但是呢，这边讲到说什么？这边讲到说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我们知道刚硬的相反是什么？大家知道刚硬的相反是什么吗？柔软，对不对？刚硬就是要顺服神嘛，柔软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背逆神，这两个是相反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刚硬还是要柔软？刚硬还是柔软？当然要柔软哈。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才知道刚硬不见得是好事哈。以前我们说啊，很硬啊，这个人很硬骨头，这不见得是好事。在神的面前是需要柔软啊，需要能够柔软，能够顺服神，这才是真正我们需要追求的哈。好，那神使法老心刚硬啊，这什么意思？难道是神是叫法老去不顺服神的吗？不顺服自己吗？会这样的事吗？神叫一个人不顺服他自己，这不是很奇怪吗？会有可能会这样吗？好，我们这里面要读这一类的经文，特别在这个出埃及记，我们要需要避免这断章取义。因为你如果刚刚只是单单读这段经节的时候，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印象，好像是怎么样，好像就是神去叫法老不顺服自己嘛，然后呢是神叫法老去犯罪的，好像是法老是无辜的，他是被动的，然后是神呢怎么样，神是主动的叫法老去心里刚硬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错误的解经。我们不能在这边断章取义。我们在阅读一些比较令人困惑的经文，包括这一节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怎么办，这段经文一定要和圣经的总原则，圣经里面有个总原则，不要有偏差。我们不能让它这个经文和圣经的总原则有个冲突，这样就不对了，这个就产生偏差了。所以圣经在这里它的总原则是什么呢？圣经的总原则是说，神绝对不会犯罪，神绝对不会犯罪。因为圣经里面有千条百条的经文啊，就许许多的经文里面是讲到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的，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所以神不像世人一样，神会犯罪，神绝对不犯罪，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哈。这是从圣经里面千条百条经文里面所归纳出来的一个总原则，好，总原则，神绝对不犯罪，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段经文绝对不是说法老是叫人去唆使这法老去犯罪，神去唆使法老犯罪，所以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到底这里面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为什么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呢？这是因为怎么样？这是因为神是一位有主权的神，他是一位有主权的神，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超过神的控制范围之内的，没有一件事情说哦让神怎么样 out of control 了，神没有不知道这些事，没有预知到这些事情，然后不小心发生的这些事，没有一件事情会这样子，因为神是一个全能的神，神也是一个全然有主权的一位神啊，所以神虽然他怎么样，虽然他是暂时的允许罪恶的存在。暂时的允许法老的存在，允许他心里面刚硬，但是这一切是为什么？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的，这是为了说要让神最后的旨意得以完成，所以神是只是暂时的允许了法老在那边心里刚硬。所以法老心里刚硬呢，它根源什么呢？它根源是来自于法老的罪，而不是来自于神的一种操作，因为神绝对不会去，神绝对不会去操作一个人去犯罪的。大家要知道，神绝对不会试探人的， 不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法老犯罪呢，他仍然落在神的掌控当中的，所以呢，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这句话他为的就是要强调法老犯罪并没有脱离神的控制的，一切事情都还是 under 神的 control 哈。所以这里可以说是一种文学上的一种修饰的说法啊，文学上说修饰说法来表达神怎么样任凭啊，神任凭法老刚硬，神的任凭，神的允许呢，但是都不脱离神的主权的控制的，神还是牢牢的控制整个事情的发生，就好像到最后就好像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使法老心刚硬。好，不是真正神去使他刚硬，但是神允许他啊，允许他。如果不是神的允许，我们可以这样讲，就算法老心要刚硬，也刚硬不起来的。就算神这个，如果神不允许啊，法老心想要刚硬也刚硬不起来，因为神可以瞬间怎么样，就可以击杀法老，或者又是神瞬间可以让法老屈服了，然后把以色列人给放走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都不是神的旨意啊！神不是要瞬间就把法老给击杀了，或者瞬间就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不是神的计划啊！所以神要任凭法老刚硬，好叫神的旨意呢得以成就。神是有计划的，一步一步来做这些事情哈。好，那么我们要问哈，那神的旨意是什么？神为什么要任凭法老刚硬呢？神要刻意的，这里面第三节这边告诉我们说，神要刻意让埃及出现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不但要在埃及的全地出现，而且还要把这时间给拉长，要把这时间拉长。所以许多圣经的学者呢，在这做研究的时候呢，把这个我们在未来这三周，包括这一周，总共有三周时间，讲到十个灾害，这些圣经学者把这十个灾害和这些自然环境来做一个比较以后，发现一件事情哈，这很多学者的一个共识哈，就是说这个十灾是将近在一年之间左右上下的时间发生的，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是在一年左右时间发生的这十灾。所以神呢允许法老的心刚硬呢，因为神要一步一步的，要慢慢的去施行神的神迹奇事，要把这十个灾害呢慢慢的来去降临在整个埃及全地，这是神的一个作为，这是神的一个计划啊。那神要在埃及的全地慢慢的降下这十个灾害来，为什么？第五节这边呢，这就跟我们讲了，讲出了神这样子慢慢做的有三个原因。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要伸手攻击埃及，神要伸手攻击埃及，神要借着这个神迹奇事呢来去审判埃及的国家。这个原因不是单单只是因为埃及当时奴隶这个以色列人，然后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神要审判这个埃及的国家，是因为他们都是敬拜假神，很多很多的埃及人遍地都敬拜假神，他们是受到撒旦的影响呢，使得他们怎么样站在神的一个对立面上面，当时这样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未来这三周我们讲到这十个灾害将会跟埃及的假神都是有关系的，这个十个灾害都跟神埃及的假神有关系的。神在埃及整个全地呢施行这个神迹呢，其中的第二个原因就这边所说的，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给拯救出来，领出来。当然上一周海平弟兄在讲到，这边有讲到，讲到神的拯救，所以神的拯救，这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主旋律了啊，神可以说是出埃及记的一个主题呢，就是神的一个拯救啊。我们知道哈，以色列人是不配的，我们常常觉得说以色列选民，我们觉得他们不配做神的选民，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就是要 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配，而是因为神愿意这样做，他愿意使用以色列人来彰显他自己呢，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神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呢立了约，神就把自己限制在这约里面，然后在约里面，在圣约里面来守约施慈爱啊。所以在神整个的对人类救赎计划当中呢，以色列人是第一批被神所拣选出来的，是神所拯救的人。然后第二批人是谁？第二批人是谁？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要说以色列人不配，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自己也是不配的，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不配的，我们哪配神来拯救呢？对不对？神是拣选了以色列人，也拣选了我们。在这整个救赎历史里面，神在出埃及记，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们看到的是神拯救了以色列人，但是呢，同样的在末时啊，在这个时代里面，神照样也会拯救我们世界上面普世的教会，千千万万数不过来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拯救呢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主旋律，神的拯救啊。那么神在全埃及，在全地施行神迹奇事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在这节里面最后讲的是什么？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的名啊，他真正认识这个名字的真正意义啊。所以神定义要在法老身上要彰显他荣耀，好叫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真神啊。其实神不但在这边所做的，不但是要让埃及人知道，而且神也要怎么样，也要让许许多的外邦的国家知道，好叫他的名，耶和华的名被传遍天下啊，被传遍天下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再过不久以后呢，以色列人就要过红海，出埃及。在往下读的时候，神的这个作为啊，不久之后就要传到哪里啊？就要传到迦南。就要传到迦南那个地方，然后再等四十年，以色列人就要进入迦南了。那个时候，迦南人已经听说了，已经知道神在埃及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这十个灾不只是要惩，不只是要审判这个埃及的，也是要警告未来的这个迦南人，神的审判如果再不悔改，神的审判会临到这些迦南人的哈。现在神是在审判埃及，但未来就要审判那个迦南。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这个全地哈，在埃及全地行使这些神迹奇事，降下神的灾难哈，是慢慢进行的。神是有节奏、有目的的去进行的啊，不像人所想的，哎，你怎么不赶快把这一些人救出来就好了？为什么要拖那么久，要那么麻烦，要十个灾害？这是人的想法。但神他是一位有节奏、有步调的一位神啊。好，第六节这里哈，终于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呢就不再和神争辩了，不再和神辩论了。他和亚伦都顺服了神的带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哈。圣经这里呢，只是非常简单的记录了摩西的这个重大的转变，但却没有说明细节，没有说明细节啊。这个是第七章啊，上一章是第六章，从第六章到第七章呢，可能中间呢哈过了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啊，但我们知道是什么呢？摩西之前呢，他一直向神争辩，向神辩论。但是到了第七章以后，摩西在这边有没有在辩论了？有没有在跟神辩论了？他就不跟神辩论了，而是怎么样？而是说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和亚伦呢？他们就照样行了，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你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从第七章开始，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一个唠叨不休、一个抱怨、充满抱怨、一个和神争辩的摩西了。你看不到，从第七章以后你就再也看不到了。 然后很有意思是什么？就在这时候，圣经插入了一句话，什么？摩西八十岁，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这里好像说什么？这里好像说摩西从此开始顺服神了。所以八十岁以后，摩西的人生啊，才开始怎么样？有了更深的意义，在神的面前。摩西的信仰里程是从八十岁以后才开始怎么样？开花结果，开花结果了哈。诗篇第九十篇，他怎么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有多少岁啊？七十岁啊。如果是强壮，可以到几岁呢？是八十岁啊。这是摩西时代的人所说的话啊。这是摩西所写的一个诗，一个诗篇。所以我们知道，在摩西那个时代，人的年龄上限是多少岁？强壮的啊，上限的八十岁。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人多少岁？”我们若强壮的可以活到几岁？100岁，所以差了多少年？差了20年，差。所以摩西所说的他现在80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人多少岁啊？100岁。我们不要读这段经文，只是觉得80岁，我们这边也有80岁，也不算什么嘛，80岁还算很强壮的，但在摩西那时代，100岁已经很少的存在在当时世界里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非常非常幽默的神，神是非常非常幽默的神。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今天有一天我到了100岁以后，神还能够使用我这个人吗？你能够想象吗？你能想象你100岁以后神要怎么样使用你呢？但是呢，在人是不能的，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神终于等到摩西的成熟了，摩西不再争辩了。80岁以后的人生，摩西的人生是神怎么样吩咐他，他就怎么样做。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摩西只有等到80岁以后，在神面前，他的日子才是真正算数的。他前面80年都是只是一个预备，神在预备，第一个40年在皇宫里面的预备，第二个40年是在旷野当中预备，从80岁以后，他的人生、他的日子才开始在神面前可以算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所以第七章是摩西本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不再跟神争辩了。好，我们来看摩西来见法老了。然后摩西呢，第一次呢，在法老面前，根据神的指示呢，要在法老面前行使一个神迹。所以呢，摩西根据这神的指示呢，他就让亚伦去做这件事情。亚伦呢，就把他的杖就丢在法老和他的众臣仆的这个前面，把杖给丢过去。一旦这个杖丢过去的时候呢，这个杖呢就立刻变成一根蛇，就变成一条蛇了哈。这个是摩西所行使的，在法老面前行使的第一个神迹哈。摩西，我们可以看到说，摩西和亚伦在这边是不是合作无间？神告诉摩西，摩西又告诉亚伦，然后他们去做了，他没有争说谁要来使用这个杖，因为这杖所代表的是什么？杖所代表的是神的权柄，杖所代表不是摩西的权柄，也不是亚伦的权柄，而是神的权柄。所以不是亚伦的杖，也不是摩西的杖，而是神的杖。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照着神的一个指示，然后由亚伦来去出面，然后行使了这神迹，把手中那个杖，本来是一个木头的一个杖，没有生命的一个杖，已经死掉的一个杖，然后变成了一个活的蛇。我们再继续看第11和第12节这里啊。那法老看到这个事情，这个道照理说是一个很应该让他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神迹，对不对？但是他什么反应呢？法老呢，过去可能也看过了，不一定是这个，但也看过其他更奇妙的事情啊。所以法老反应什么？他就把他博士和术士招过来啊。可见这博士和术士平常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啊。然后这些他的博士和术士，法老的博士术士 就靠着法术，靠着这个邪术哈，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所以他们呢，也把他们手中的杖丢过来，丢在地上，然后他们的杖也真的是变成蛇，也真的变成蛇了哈。圣经这边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些法老、这些术士啊、这些博士呢是做了什么事情，是哪一种法术啊，哪一种邪术，圣经没有啊，并没有解释。所以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是因为有背后有撒旦啊，有撒旦的一个作为使这件事情发生了啊。但是更有可能怎么样？更有可能这就是一种障眼法。现代很多人可以做魔术都可以做得到这一点，你信吗？你相不相信？你看那个有没有人做魔术可以使一个什么东西变什么东西的啊？所以在法老那个时代，他们这些都是职业专家的，要做这个事并不是太难，像变魔术一样，常常在法老面前招摇撞骗的一群人啊。所以到底他们的杖是怎么变成蛇的？圣经没有交代，而且也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亚伦的杖把他们的杖给吞掉了，亚伦的蛇哈把他们的蛇给吞掉了哈。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显著意义的啊，这是为什么神要在十灾之前要派着摩西要做这件事情呢？这是非常有显著的一种象征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埃及是遍地假神的地方。他们崇拜许许多的神啊，其中有一个神是他们非常非常非常尊重的，非常看重的，就是怎么样，就是眼镜蛇。他们非常看重的眼镜蛇啊，你可以看到这一篇这个图画啊，这是一个法老，对不对？底下的法老他头上戴什么？戴着一个皇冠，对不对？皇冠的前面有两个动物。正中间的动物你觉得是像什么动物啊？有点像又有点不像啊，那就是一条眼镜蛇啊，一个眼镜蛇。所以眼镜蛇被法老呢看作是什么？看作是埃及的一个守护神，是埃及守护神。而且眼镜蛇呢它象征的什么？因为眼镜蛇很可怕嘛，对，它象征就是法老的一个权威啊。所以当这个摩西亚伦行使神迹的时候，他们的杖把法老的那些蛇啊杖啊给吃掉吞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很明显的在警告法老说，耶和华你胜过了埃及的这些神，胜过他们所依靠的这些神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神不是随便的在那边行使神迹，没有任何意义的啊。这里面背后就意思说，耶和华神胜过了埃及的神。我们不管说他们当初变出蛇是怎么变出来的，但是重点是说耶和华神比他们更大。那你说法老看到这个神迹以后，他们什么样反应呢？果然就像神所预先所告诉摩西的，法老心怎么样？会刚硬的，他的心仍然刚硬，不当做一回事，并不把这件事当做一回事。我们也是要知道法老是不到黄河不掉泪，说实在我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不到黄河不掉泪，我有什么样讲？我们要知道神是一切怎么样都是预知的，他早就知道即使做了这件事情，法老心仍然刚硬。所以神开始怎么样，就要开始指示摩西亚人要在埃及里面降下了第一个灾害，就是第十七节第十八节这边开始讲的哈。神要摩西和亚伦啊，这句话第十七第十八节这边是神要摩西亚伦对法老说的话啊。神这个摩西对着法老说这些话，说什么呢？说耶和华要法老知道是我耶和华，我要用我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成了血。请留意哦，这边是谁的杖？是摩西的杖吗？是亚伦的杖吗？这边讲的什么？耶和华怎么说？这是我的杖，这是神的杖。 本来是摩西哈，这根杖我们知道，最初是摩西在旷野当中牧羊的一个杖，西乃山上牧羊啊的一根杖而已。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被神来使用，所以他已经变成了神的杖。这背后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神的权柄，神要借着摩西亚人去行使这个神迹，就如同是神自己在行使这个神迹一样。所以这个神迹呢，就把河水呢变成了血啊，变成血。我们来继续看这个十七、十八节哈的下半段啊。这个灾害就导致了一些后果啊。这里说的鱼呢，河水里的鱼就死掉了，然后河水变得腥臭起来啊，很臭，有很多死鱼在里面。最后呢，河水变得不适合人的饮用啊，所以埃及人就开始厌恶了哈。埃及人开始厌恶这个河啊，厌恶这个河，这个河应该就是尼罗河。所以埃及人开始厌恶这条河了啊。好，十九节这边想要看到什么呢？这个灾害的范围是非常宽阔的啊，所有的江河池塘啊这些地方里面的水呢，一律都变成了血，都变成红色的啊，然后里面的鱼都死掉了。水也变成被污染了，所以不能饮用。不但这样的，甚至连木器、连石器也在流血。什么是石器？木器、石器呢？这是讲到是木的、石的那些容器，像杯子一样啊，这个是石的杯子或木的杯子。但也有人讲说，这个可能指的是园中的树木，还有那些石。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们很喜欢种花种草的，你们后院里面早上起来的时候，石头上面、木头上面有很多露水，对不对？这些水全部变成血，啊，在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哈。所以神的这个第一个灾害降灾了哈，这是第一次哈。这个灾害和其他日后的那九个灾害一样，都是针对某一个神，针对某一个假神的一个作为的哈。神这个第一个灾害把河水变成血呢，它所针对的是尼罗河的河神，尼罗河的河神啊，因为尼罗河呢被埃及人奉为什么呀？是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地方，这个我们不应该意外啊。你今天看到印度人对不对？印度人在哪里洗澡？在恒河洗澡啊，因为什么要在那边洗澡？因为神圣嘛。他们认为那恒河的水是非常神圣的，可以让他们圣洁的，所以把可以洁净他们灵魂一样，这个一样。今天在当时，在当时的这个埃及人也是把尼罗河奉为神圣的，那边有河，有河神。但是呢，这个时候神确实那河水变得污染了，不能喝了，然后埃及人就恨恶了这条河里面的水，所以神在这边作为是什么意思？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啊。曾经的是一个生命的水，是个养育万物的一个水，现在却变成什么样？变成死亡的水啊！里面有大量死鱼，然后水也变得非常腥臭，也不能饮用。所以这里是耶和华对埃及的第一个审判降下来，这也是对埃及的其中的一个假神来审判啊，就是指的这个尼罗河的这个假神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二、第二十三节哈，我们来看法老反应，对不对？法老看到他河水全部都被血了，这个时候呢，法老术士和博士又再一次出现了哈。法老的术士博士再一次的用这个法术，他们也模仿摩西亚伦一样，把做同样的事情，把一点点水呢也变成怎么样？变成血。再一次，这个更，在我来想，这个更简单了哈。一个障眼法，一个魔术就可以做到的，对，把水一下变成血，并不难哈。第二十三节这边讲到说，法老的心里刚硬，不把摩西亚伦那个神迹放在心上啊。所以这个神迹是对法老一个警告，但是法老呢，还是一样，就像神所之前预告的。 把我心里刚毅不放在心里面，不放在心上，所以很可能怎么样，法老这些术士这些博士呢，他们误导了法老，他们误导了法老，他们所行的这些假的这些神迹呢，让法老以为让法老自信说，我这边有更多的这些神，我可以依靠这些神就好了，我根本不害怕你这位耶和华神。所以法老术士和这个博士呢，再一次在这边误导了，误导了这个法老，让法老不害怕这个真神。其实法老在这边就很像我们信主以前的一些写照，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有很多假神，也有很多的这个偶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职业，我们可以依靠什么，依靠我们的钱财，甚至我们依靠我们的儿女，依靠我们的父母等等，很多的这些偶像，很多的这些假神呢，也是在我们里面心里面，使我们怎么样，我们被误导，我们以为这些是可以依靠的，结果呢，我们就抵挡这位神啊。所以这些假神就成为人与真神之间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拦阻，一个阻碍。最后呢，我们来看这第24和第25节啊。第24节这边记录了埃及人在那段时间他们如何喝水呢？神已经使得江河的这些水都变得不能喝了嘛，连后院的这些石头木头上面都是血，这怎么喝，然后也很臭，对不对？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挖井，挖井，从井里面挖出水来，重新挖出来，让水变得可以喝的，这是埃及人当时所做的。为什么要记录这一点呢？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神在这边怎么样，他网开一面，神对埃及人在这边网开一面，让他们继续还是有水可以喝的，只是不方便而已啊。所以神并没有断绝他们一切的水源。神在这边所做的是只有怎么样，给他们七天而已。神如此击打那个水，七天以后这个灾难就停止了啊，没有持续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面的警告的意味是非常非常重的。神要对埃及人来一个警告，但是神没有马上的严严的击打他们，神在这边是给他们要有悔改的机会，这就是神的一个作为啊。神虽然在这个作为当中，但神对埃及人是有怜悯啊，有恩慈的啊。所以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神要慢慢的让这些事情发生，是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要让埃及人有那个悔改的机会啊。好，我们读完了这七章啊，这个第七章刚刚那么快读完以后，大家印象中这一章的主角是哪一个人？你们觉得是哪一个人？有人说法老，有人说摩西，到底是哪一个？但我们不要说神啊，是哪一个人？我个人觉得哈，这个主角是谁？是法老啊！我真的去数了一下哈，用电脑数很简单啊，数了一下，法老出现16次，摩西才出现12次啊，所以这很明显了哈，法老是一个主角哈，所以摩西在这边他只是一个配角而已，在旁边的，不像前几章，你在读前几章一到六章的时候，谁是主角？哪一个人是主角？摩西哈，为什么？因为摩西在那边唠叨不休嘛，对不对？一直跟神在抱怨说，我不行啊，我不行啊，我不行啊，一直这样讲，总是抱怨，抱怨不完哈。然后抱怨说他不可能，他太渺小，他不能胜过法老，这是前面几章哈。但是第七章开始，摩西几岁了？这边记录什么？摩西80岁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正式开始可以被来神使用了。然后在这一章里面，你有没有看到摩西在抱怨呢？有没有看到摩西在抱怨？没有了啊，好像配角一样，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什么话都不抱怨。神，摩西在这个时候只看神的作为，你叫我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我希望在这边带大家看到这一点， 这一章其实不只是神对埃及审判，非常重要一件事情，这一章也是神在使用摩西来审判埃及，所以不是只是神自己在审判埃及，神也是用摩西来审判埃及。为什么这样讲呢？好，所以我们先抓到这个重点，神在这一章里面，神审判埃及，这是非常显性的，你看到一看就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审判，但是隐性的是什么？隐性是摩西在审判埃及，这是我们要从背后看到的。在神审判埃及的过程当中，其实神也在使用，也在使用摩西，也在训练摩西，锻炼摩西信心，然后呢，让摩西呢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摩西信心的建立，在这过程当中，这才是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看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只有一个被神预备好的一个器皿，就是摩西，他才能够被神来使用，他才能够怎么样成为一个神的代表去审判法老。相信神的相反是什么？什么是相信神？相信神相反是什么？就是背逆神。所以神看中的这个人，他到底是相信神的人还是背逆神的人？神不是看我们外表，不是看你多英俊多漂亮多有钱多有才华多有智慧，神不是看这个，神看一个人是看他是顺服神还是背逆神。所以摩西他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而法老他就是一个背逆神的人。在神的面前看人就这么简单，他不是看你法老多少钱，不是看你摩西多贫穷，只是一个牧人，他看的是到底这个人是顺服神还是背逆神。所以摩西他自己如果不是一个顺服神相信神的人，神要怎么样来使用他成为一个可以一起来参与审判法老的人呢？对不对？我们说过隐性来看显性来看这是神在审判埃及啊，但神却呼召摩西一起来参与啊，参与这件事情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就像基督徒一样，如果我们今天不顺服神的话，在生活当中我们不训练我们啊，不让我们被神操练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将来我们怎么可以去审判那个不顺服神的天使呢？这新约告诉我们的，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的啊。如果我们自己都在背逆神了，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那神怎么样使用我们来去参与对天使对魔鬼的审判呢？所以呢，神要使用摩西让他一起来参与这件事情啊，参与这审判法老背逆啊，摩西自己本人就是需要被锻炼被训练到说他完全不顺服神为止啊。所以我们就回到这第一节第二节这里所看到的啊，摩西经历了神八十年的训练，神这个时候终于可以这样讲了，神终于在第七章那边可以说一句话，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这很强烈的一句话，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已经是被神预备好了，神可以使用他来去行使前来去完成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同样的道理你要知道，我们大家都要了解，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神不断的这样的过程的拉长，神在这过程里面他就是要预备以色列人的信心，神在预备以色列人的信心，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神来拯救这以色列人，不是只是单单的简单的把让他们脱离他们的困境，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奴隶的，神不是只是来说哦，我来救你们让你不要做奴隶的。如果这是神唯一的目的的话，那其实事情就很简单了，神可以立刻怎么样就自己就完成这件事情了。只要神愿意，他可以用一天的时间，他可以用一个小时时间，甚至一秒钟时间，他独立的自己去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神完全可以这样做的。但是神并不是单单的， 告诉我的，神不是单单的拯救埃及人，对不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困境而已。神要拯救他的地方，就是他的信心。神要让以色列人从一个背逆神的人，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本来一样，这些奴埃以色列埃这些奴隶啊，也是一样背逆神的人。神要拯救他们，让他们从背逆的人变成那样，变成顺服神的人。否则，以色列人和法老和埃及人有什么两样啊？没什么两样啊，他们都是背逆神的人啊，本来。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我们这些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比较好吗？比较漂亮？比较有钱？还是怎么样？没有啊，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在这些外表上面来讲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我们刚刚说过，在神的面前只有两种人：你就是顺服神的人，或者你是背逆神的人。你顺服神多少程度，你背逆神有多少程度，神看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对神有了信心，这些以色列对神的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慢慢的长大起来。这是神要训练他们，使他们能够越来越顺服神。所以第二节这边讲到说，神对摩西说：“凡我所吩咐的，你都要说；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神在这边没有多做解释哈，没有向摩西解释每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告诉他说是要一个月还是几个月还是半年一年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都没有讲。神只是告诉摩西说：“凡我所吩咐的，你都要说。”神这边所做的就是要求摩西要绝对的忠诚，要绝对信任神。所以这个原则就跟伊甸园里面是一模一样的。神当年在美丽的这个伊甸园里面也是设立了一棵树，然后那棵树叫什么树？分别善恶树。神有没有告诉亚当夏娃说不可以吃，对不对？吃了那个日子就要死，对不对？神有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有没有跟他们解释？没有。神的要求是说你只要顺服就好了。所以神没有向他们解释，就像摩西神在这边所做的，神也没有向摩西解释什么，神只是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就是这样子。”啊，神要求的人要学习顺服啊，顺服才能够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福气里面。顺服神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顺服神的人就像摩西一样，他一旦顺服神了以后，他慢慢的他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这很重要啊。顺服神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一旦人有了怀疑啊，这个就拦阻人去观看神的作为，拦阻人去明白神的旨意，也拦阻人最后享受神的这个福气啊。所以我们是到底是先相信还是先知道？先相信还是先知道？我们是先相信然后知道，知道神的旨意的。我们不是先知道神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再相信的，是我们要先相信就能够知道。罪人的光景就是不信，罪人的光景就是不信，所以他不信呢，他就永远不能认识。不能认识神的作为。所以在旧恩历史里面，神不是只是单单的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困境离开埃及，不是那么简单。这些我们说过神都可以自己搞定，神的作为是要拯救他们信心。所以我们未来还有两周，还有两周呢，我们快将要看到神在埃及全地来施行这个神迹奇事，降下十个灾难，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大家想想看，这很奇怪，一位大能的神为什么要用一年时间来完成这些事情呢？其中必有原因。还有神为什么要使法老刚硬呢？对不对？为什么不让他一下就立刻屈服了，或甚至击杀他呢？神都没有这样做。这不是神不能这样做，而是神要达到一个目的，而这目的就是要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需要了解的。所以相信神，这是需要时间去建立的。 那今天也是一样，很多人说劝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劝人家说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啊，信耶稣就可以进天堂了，对不对？信耶稣可以进天堂，对不对？对不对？是对的，但是片面，太片面了。因为神真正拯救不是拯救我们进天堂而已，神要拯救我们，要使我们从一个悖逆神的人变成一个顺服神的人。神拯救我们，这是一生之久，我们一生都要学习怎么样来顺服神。所以就像以色列人将来在旷野里面，他们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今天我们在人世间，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困难。神在这困难当中，正是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单单拯救我们脱离那些困难，神是要拯救我们的信心，来相信神。所以最后呢，我在这边我们彼此劝勉啊，我们好好把神的这一些话藏在心里面。神对摩西说：“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神是绝不误事神，我们不能每次都非常理解神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要相信，就像这边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你都要怎么样，你都要说，你都要相信，你都要去做，顺服神就可以明白，就可以明白神。然后神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今天我们能不能代表神，就看我们今天顺服神有多少。我们顺服神越多，我们就代表神就越多；顺服神越少，就代表神越少。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顺服神的人，将来神还要使用审判这个将来在天上那些堕落的天使。所以神使用摩西来审判这埃及法老，这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可以适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今天盼望借着今天第七章的经文呢，帮助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能够看到顺服神是何等重要。这是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能够从第七章所学习到功课。好，我们在这边有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信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几乎是3000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主啊，你把它记载在圣经里面，主，你仍然要求我们去阅读它，主啊，这段历史，因为它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到摩西从第七章以后，主啊，他顺服你，主啊，求你今天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你的作为。主啊，但是让我们都能够完全的信任你，完全的相信你。主啊，只有完全信任相信你，我们慢慢走过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渐渐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渐渐明白你的旨意。愿这段经文主啊也能够适用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加添给我们的信心，加添给我们弟兄姐妹更多的信心，好叫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不偏离左右，主啊，在人生的道路里面不走自己的道路，能够紧紧的来跟从你。我们谢谢你，求你借着你话语来提醒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